2周前，有跟弟兄姐妹报告，就是说我跟会员因着工作调动的原因的话，我们会很快要去到加州，然后时间就是明天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但弟兄有跟我说过很多回，尝试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其实我对于在主日这样的一个时间，真的是很惶恐。而过去的这一周也恰恰是极其忙碌的一周，去 packing 很多的东西。但弟兄一直到周三、周四再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还在犹豫，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接。但后来我还是想，我其实愿意，我只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样的一个组织的信息。又是西方的复活节，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日子。对于我跟会员来讲的话，尤其是特殊，整整10年前的复活节，我们两个人受洗，然后受洗完了之后大吵一架，师母到家里来聊了6、7个小时，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懂得复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然后呢，也继续在走这条路。其实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擅长，我也没有那样的一个训练去解经文，我就是真的是就去读圣经，跟着主耶稣基督带领众门徒的足迹，他跟门徒在说了些什么话，就如同跟我说的是一样的。我一直是以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听耶稣到底在跟我说什么。我听到这同样的话的时候，我当时如何的回应，也是因为跟段弟兄有一点点小的讨论，再去仔细的去读马太福音，耶稣带门徒一直到最后快要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到底跟门徒说了什么？门徒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回应？以及门徒以外的一些人，他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信息？而今天我不会谈论到那么多，因为复活的节，所以我主要去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主耶稣亲自的去预告他的死、他的复活的时候，周围那些跟随他的门徒、众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。进入圣城之前，主耶稣专门的去跟门徒预告这个事情，应该是有3次。今天我们一个一个的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6章第21节。从此，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好，就这一节，这个是第一次，就是明确的说，耶稣第一次跟指示门徒说到了他去耶路撒冷的地，或者说他会将要发生的一些什么样的事情，其中特别的提到了说要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在此之前，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门徒跟随耶稣基督，就在这一节经文之前的一点点的地方，有写到彼得，耶稣问他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他们经过这一点一点许多的事情，一个一个的去积累的，像跟随耶稣基督的过程，他们到了这一步，他认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但是还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第一次跟他们讲说他即将到耶路撒冷去，要受许多的苦，从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那边来，并且还要被杀。刚才也提到了说第三日复活，22节后面记载就是说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：“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耶稣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”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：“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”我在想，这个信息对于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，应该非常的讶异。在此之前，各个门徒可能因为看到许多的神迹，也看到耶稣基督也确实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听到耶稣基督会被杀，不知道他怎么作何感想，这怎么一个回事？这个地方 第三日复活这个消息很短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会注意到这一个。我可能会停在说，哎，这么厉害的一个耶稣基督怎么会被杀了？复活，第三日复活那个信息可能不一定的。在此之后，他说第十七章说，过了6天，耶稣带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上了变化山，显给他们更清晰的一个形象，甚至云中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，跟他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这几乎就是神亲自的跟他们说话，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。然后接下来又有许多的，耶稣有很多的教导关于天国，他用到了关于天国当中谁是最大最小教训。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进天国。还有讲了，迷羊99只羊，有一只迷失了，要找回来这样的例子，去让人去理解，去慢慢去窥见天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。到了第20章的地方，他讲到了少年妇人去跟他的一个问答的一个问题，然后讲到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。20章17节，耶稣基督第二次预告了他的死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在路上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：“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，将他戏弄、鞭打，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”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信息，被定死罪。又要交给外邦人，是指交给比拉多，被他再次审判、被戏弄、被鞭打、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在这次预告之后，没有提到很多门徒的一个反应，但是特别讲了一个西庇太儿子的母亲，他问耶稣的一个问题，说：“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”当然是指耶稣基督。将来德国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希望他们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”我就在设想他心里所想的，你国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？基督前面跟他们讲了很多，去描述天国的样子。我想他想应该是在讲将来在天国的里面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主耶稣后面有跟他有做了一个比方，他说外邦人。有君王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所以当然世人会想到说，在一个国里面，除了最大的君王以外，做一个右边一个左边的，那都是左膀右臂，那都是极其厉害的。是显然耶稣基督他所说的并不是这个。第二次，耶稣基督预告了他的这样一个，预告了他会被钉十字架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虽然没有讲到门徒们的一些直接的反应，但是在后面的章节当中，我们会有看到这些门徒好像说了很多次之后，他们好像似乎没有明白，并不知道主耶稣在跟他们讲什么。我今天再去读这个，sorry，我漏掉了一个，这个是第三次，中间第二次是第17章，第17章的第22节和23节，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。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”后面有一句话说：“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”第一次，我想他们很讶异，应该会是第二次再听到耶稣基督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，他们忧愁，他们会大大的忧愁了。虽是耶稣基督，虽是刚刚经过了变化山的那个异象，主耶和华神在云中亲自的跟他们讲了这个话了之后，他们还是不知道这个，我不知道啊，在想他是不是值得他去跟随的一个主，为什么他会要被杀，他会要死，他会被杀害，应该是依旧是最让人惊讶的一个点，而复活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很关注这个。我想，如果他们很关注了这个的话，他们可能不会大大的忧愁。而今天，比如说刚刚后面的第20章的那个地方，第三次 也是一样。讲完了这个之后，门徒们还是这样的一个反应。所以我就回想起来，这重新再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当我们假如耶稣基督，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，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？我会如何去反应？会不会心里忧愁？我会不会心里大大的忧愁？又或者是，又会不会想主耶稣基督得国的时候，我要去坐他的右边，坐他的左边，还是什么样的？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，再结合我们每个人跟随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想？当然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说，在这个阶段，这些门徒虽然跟随着耶稣基督那么的久，见到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见到了耶稣基督许多的作为还有教导，但是可能说他们或者一的没有圣灵，还没有圣灵的内住住在他们当中，提醒了他们做那么一个深刻的认识，所以他们可能听到了，他们并不明白。而我们现如今作为信耶稣，主耶稣说他差派保惠师住在我们当中，为罪为义，常常的去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去认识许多的真理。我们是否能，或者说更加深入的，或者说更加明白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所说他的一个复活的一个意义？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今天对我们来讲，我是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，但是他跟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吗？这个地方当然更多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复活，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，我们当然被教导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第二次会再来。那他的再来，虽然我们不完全处在一样的一个环境当中，我在想，我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消息，主耶稣亲自的跟我讲，他会再来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样，这个会怎么样的影响到我的生活？我会是怎么样的一个，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事情？我会不会像第一次耶稣基督第一次预告他的死、他的复活的时候，门徒那样的一个状况吗？是大大的忧愁，是后来真相，耶稣基督被祭司长、法利赛人、文士被他们带到公会去审判的时候，比拉多手下被审判的时候，如同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那样一样，他们逃跑了，他们不认耶稣，他们亲自的口说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样子，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的话，我们每天就是这样的去生活，去遇到各样的事情。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，对于我们有没有意义？有什么样的意义？我相信意义肯定是有什么样的意义？我们是怎么样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？除了这些门徒以外，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的人。许多的人，他们也见过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事情，他的教导。而里面，如同就在公会里面审判的时候，祭司还有那些外邦的长老，他们见过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，使死人复活，他们见过这是弥赛亚，这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是抵挡的，他们是要置耶稣为死于死地的。而比拉多，比如说他在耶稣被带到他面前审判的时候，他屡次说了这个义人的事情。比如说27章24节说：“流着义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担吧。”前面他的夫人也跟他讲：“这义人的事情，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”其实他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个义人，他也肯定听说过耶稣所行许多的事情，不是一个一般的人，这是弥赛亚。但是这个信息对于他们来讲，他们听到了，但是他们与这个信息就错过去了，就擦肩而过了，从此他们就进到了堕落的那一边。我也在想，就是说现在同样的，现今的这个日子，我们会想到耶稣基督会再来， 但这个再来，这个信息对于我今天的生活，对于我明天的生活，对于我还在世的日子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意义？我是听到它我就略过去了，还是听到它我就听到了当作没听到，还是怎么样呢？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回应呢？其实回到我最开始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哪怕是好像似乎是答应段弟兄，然后跟大家在临走之前做这样一次分享，我也确实非常的挣扎。还不光如此，其实信主以来，其实这么些年，其实很多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很多的感动，去就似乎是很多的情况下，主耶稣会或者说圣灵在我心中其实应该是说了很多的话。我想就是我没有，就如同我以前的教会跟牧师有问，就说我可能没有很明确的那样亲耳听到神对我说话，但是我心里应该有很多的感动。许多的时候去或者做一个事情或不做一个事情，但是我有感觉到圣灵在催逼我，或者说在跟我说话做一些事情，或者是往一些方向去走。当我自己去扪心自问的时候，我感觉我好多的时候我确实躲闪了。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点不敢去接一些的事情。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挑战，遇到很多的压力或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说好不容易，就是说好不容易似乎还在一个可控的一个条件下，但我踏入一个完全失控的一个状况，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惶恐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类似的一个经历。主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，在就教会或者放在工作的职场当中，在其他的一些人与人交往的环境当中，其实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从神那里来的一些话，但是这些有没有对我们的人生有任何的影响？我们有没有回应到这样的一句话？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，三日复活，这个信息他讲了三遍，这些门徒听到了之后的话，对他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？他们听到了什么？他们听到了跟随的一个师傅会被杀掉，还是听到了三日后一个死掉的人会复活过来？他们的盼望在哪里？他们的心在哪里？从圣经的记载当中，我们略略的可以看到。所以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，我再去思想复活的主以荣耀的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地上，还有时间去主的怜悯还存留我们的时候，这一生当是怎么样的一个过？我们依旧会遇到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就如同我刚说的，觉得好不容易得来了这样的一个暂时安稳的环境，当我看向我自己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真的是好艰难，似乎是我自己在做的。但是其实我们这些信主的儿女们，只要安静下来，我们仔细的回想这一路走过来的路程，全然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真的是主自己在成就了这一切。马太福音19章26节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许多的事情靠着我们真的是不行。少年的妇人，他遵循一切的律法，做各样的事情，但是主知道他可能最难放弃的就是他那么多的产业。对于不同的人，对于你，对于我，我们心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想抓住想不想舍掉的，这个主知道，他也会在这样的事情上去挑战我们，也去训练我们。所以我在想，当我们常常去想耶稣基督将来荣耀降临的时候，真的愿意说，当主还存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愿意做那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不愿意去做那又恶又懒的仆人。 当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，靠着主的能力，他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往前行。马上我跟会员会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，因着他看病的缘故，其实这两年我们常常的两边在奔波，大概一年有半年的时间会在那边，所以其实是很想在那边找一个工作，但是过去了两年多都没有，并没有成就这件事情。我有很多的面试，甚至都非常的接近最后的那个，但是都没有成。但是今年刚刚过去的这几个月，本来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会说职业会有变化呢，因为公司的情况其实发展其实很好，甚至我还跟会员还在讨论，接下来可能有好几个月要非常忙碌的去测试，心里还有一点点担忧。但是没有料到，就是说公司直接把我们这条线全部砍掉了，毫无征兆，非常的快，应该讲1到2个星期之内把我们这个砍掉了。然后很意外的，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之内或者3个星期之内吧，我陆续的接到了非常多的面试，同时最多的时候大概有9家公司在面试，而有好几个甚至都不是我投了他们的简历，我在 LinkedIn 上面说我是在找工作的状态，然后就有不同公司 director 来找我，然后就有一些机会。最多的时候，我感觉可能有好几家公司都有机会，当然最后成了一个，其他的陆陆续续的就停掉了，就是我感觉非常 positive 也停掉了。我有一个印象是，这又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带领，这不是我手所做的。这是主，可能主在带领我走到下一个阶段或下一个方向，我还是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知道主在做这个事情。而至于接下来会怎么样，其实我是不知道的，我真不知道。我想，我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所领我所去的地方，我就跟随；领我去哪里，我就跟随。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对我来讲是确实的，是一定会实现的。他在地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使命，我不一定完全清楚的，但是只要知道是从他来的信息，是从他来的旨意，我愿意跟随。前段时间有跟段弟兄读到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11章的第8节，希伯来书提到了很多我们说信心的伟人。第8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这个地方读到这个，我就想到说，确实好多好多的时候，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。神跟我们讲，你将来你要去地方，去哪里，亚伯拉罕都不知道。接下来我们人生我们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很可能也不知道。但是只要你心里有确信，这是主带你走的。鼓励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想我们可以放心，你放心，他领我们去的地方，我们就跟随。因为我们听到的这个话是来自耶稣基督，来自复活的基督，而不是空的。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确据。这也是我现在这个一个情况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，也希望在祷告当中带导扶持，因为确实前方的道路我们也不清楚，但是我们愿意在主的手中，主如何的带领，我们就当紧紧的跟随。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情况当中，有在这边，有在国内，有在工作当中的，有不在工作当中的，有甚至有在逼迫的环境当中的。但是耶稣跟我们讲，不要上胆，他的手帮助我们，他的手扶持我们，我们只当跟随就好。然后有一首诗歌，以前的牧师带领我们经常唱，我一直记在心中，很短的一个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唱一下。
我敬你为救主着
听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